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而且是蛮长的一段，从14章一直到16章。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把整段的圣经要从头到尾念一下。不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在我们整个暑假一次又一次谈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也已经按着进度，大概都读到了今天的这段的经文。特别当我们从11章、12章，大卫犯了奸淫的罪，然后犯了谋杀的罪。从他犯了这个罪之后，那么上个礼拜《撒母耳记下》第13章，我们谈到的是从这个开始，他的家庭就开始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好像在香港，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有名的电视剧叫做《家变》。那么美国有名的电视剧呢，有《达拉斯》，还有这个《Dynasty》。那么有一些这电视剧在台湾也有演出的。这都是里面家庭的一些丑闻，有钱的人家、富豪的人家，但是儿女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真的说起来，好像中国人有这样的一句话：在乱世的时候，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妻不妻，爸爸不像爸爸，儿子不像儿子，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丈夫不像丈夫，妻子不像妻子。整个家庭里面一件一件的丑闻在发生，那么也在家庭的当中一件一件事情在发生，于是眼看着一个家庭就逐渐的破败下去。大卫因为他犯罪，引致到第上面13章看到的是他的大儿子暗嫩强奸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家里的老三亚撒龙就杀了他的哥哥。从这样开始，你就看见好像滚雪球一样，整个家庭的不但是丑闻一件一件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悲剧一件一件的发生。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亚撒龙这位悖逆之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位大卫。年老的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因为自己所犯的罪，自食苦果。大卫，我们一再的说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不因为他一生从来没有犯罪，他犯过罪，他也认了罪，神也赦免了他，但是罪所得到的、所带来的那个苦果却是不能避免的。好像你受了伤，伤口可以被医治，但是那个伤疤却还在那里，而且伤口仍然会疼痛的。大卫在这个自己的罪当中，他看见了，他体会到了许许多多的一些痛苦，也从这个当中，不管他所写的诗篇，他所留下的一些话语，留下的见证，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再来看罪的问题，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能够在罪恶痛苦之中仍然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首先我们看到亚撒龙，亚撒龙是一位被称为悖逆之子。为什么他是悖逆之子？因为他在许多的事情上所做的，实在是令做父亲的不但是感到羞辱、感到痛苦，而且带来许多的伤害。但是亚撒龙之所以成为一个悖逆之子，也有很多的原因。那么其中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亚撒龙所以成为一个悖逆之子，跟他的父亲大卫是有关系的。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养子不教，父之过。当然今天我们也知道，育子有成，母之功。儿子如果有成就，都是表扬伟大的母亲。台湾每一年都会有每一年都有一个最伟大的母亲表扬。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表扬过任何一个伟大的父亲的。但是儿子出了问题，一定是爸爸的错的。儿子如果有成就，那么大概妈妈是有功劳，这也是对的，也是很实在的事情。因为说实在，爸爸都不太管儿子，管小孩的。所以呢，儿女有成就，大部分都不是爸爸的功劳。可是出了麻烦呢，都不是找妈妈，都是找爸爸。 养子不教父之过，为什么大卫跟这个亚撒龙的背成为背逆之子有关呢？第一个，我们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你就看见当时大卫在希伯伦做王，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已经又有妃嫔又有妻妾，然后就开始生了很多小孩。那么老大暗嫩就是在希伯伦出生的，老三亚撒龙也是在希伯伦出生的。可是当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做全以色列的王的时候，那边又是又立废兵又生儿女更多了。如果从撒母耳记下第三章跟第五章你加起来看的话呢，他至少有20个儿子，女儿可能很多，因为男女通常是数目差不多的哈。但只记载了一个女儿的名字，就是被暗嫩强奸的那个塔玛。除了塔玛以外，没有记载其他女儿的名字。我相信不止一个女儿，20个儿子，我就不知道这个爸爸哪有时间去管20个儿子。我们当中很多人，你只有2-3个小孩，你都不管了。20个，那就放牛吃草了。爸爸根本没时间管，也没有时间跟他们亲近，没有时间跟他们建立任何的关系。也很有意思，几乎每一个大卫的妻子都只生了一个小孩。当然有的是没有生的，包括扫罗的女儿米甲，根本就终身没有生小孩。拔示巴生了2个，不过第一个因为是通奸所生的，神就处罚，因此那个儿子一出生没多久就死了。后来生了一个所罗门。所以呢，儿女成群，父母没有时间照顾。我想做父亲的，你再怎么忙碌，你再有天大的理由，如果在儿女的身上你没有花时间，你没有教养，你没有花时间去照顾他，你没有尽你做父亲的责任的时候，有一天你就要自食苦果。不管你有天大的理由，都不是理由。神让我们做父亲的，就是要花时间在我们儿女身上，爱他，教育他，带领他。父母呢，尤其做父亲的，我们有工作上的忙碌，这个忙那个忙，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管他。常常在你儿女最需要你的时候，做父亲的却好像没有花时间在儿女的身上。等他长大了，到了青少年的时候，等到他某些时候开始出了麻烦了，你开始想说怎么搞的。做父亲的常常就箭头一转，就是妈妈没教好。其实从来没有想想，我这个做父亲的，我这个做爸爸的，在我儿女身上花了多少时间。如果你儿子3岁的时候你说你没有时间陪他，到他30岁的时候他让你吃到苦头的时候，你要记得那是在他3岁的时候，当他要找你钓鱼，要你陪他玩，要你给他骑马，你说没空，找你妈去。到了30岁的时候，你要他来找你吗？你说我现在退休了，我有很多时间了，你有时间，他没时间。亚撒龙因为他的父亲几乎没有在他身上花过什么时间，他跟父亲的关系我想从一开头就不是太好的。亚撒龙的母亲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基述的公主，叫做玛加。我们并不是说因为他母亲是外邦人就一定是个坏女人，倒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因为大卫又没有时间管自己的小孩，那么几乎每一个小孩都是母亲在照顾的，因此母亲对他的影响当然是格外的大。那么大卫的这个妻子，也就是亚撒龙的母亲呢，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一个约旦河东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基述国的公主。后来你知道为什么亚撒龙杀了他哥哥以后他逃到哪里去呢？13:37，他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达买就是他的外祖父，是玛加的父亲。所以他逃亡的时候去哪里？找他的外祖父啊，不然谁能够保护他呢？但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你要知道家庭当中儿女出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夫妻两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夫妻两个人管教尺度不一样，一个松一个紧，一个要这样一个要那样，一个溺爱一个管得太严，都会造成问题儿女的。但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玛加是怎么样管教亚撒龙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不但是种族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宗教背景非常不一样。大卫是这样一个虔诚爱主的人，我就不知道亚撒龙的母亲对这个信仰又是如何。你从亚撒龙的一生看来， 他对这位神毫无敬畏之心，也没有什么认识，所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当然严格说起来，大卫的儿女当中没有几个是很好的，暗嫩也不怎么样，也不是很好的人。所以如果父亲疏忽他儿女的管教，那么他的母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是亚撒龙的母亲恐怕也不能够在信仰上，在道德上给他儿子很多的帮助。再加上大卫呢，自己因为犯了奸淫的罪，这儿女都知道了，没什么好榜样。所以正如上礼拜师母已经说了，当你在这方面犯罪的时候，你就失去管教儿女的权柄，你话说不出来，你自己犯了奸淫的罪，你还要好像摆起一个脸孔，好像一副道德权威似的。今天在中国的家庭，父母对儿女常常是很严厉的。可是如果自己的父母也是在外面胡作非为，你摆什么脸孔呢？摆不出来。儿女也是眼睛是雪亮的，人家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儿女的眼睛那可真是像镭射光一样，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在家里你是没有伪装的，你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看得透政治家的这些手腕吗？不那么容易。政治家手腕够的话，还是可以把老百姓耍得团团转的，历史的证明就是如此。唯独在家庭的里面，儿女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因为父母在说什么跟他做什么马上就知道。你可以说一套，你可以做一套，儿女心里知道你是谁。当你自己没有道德的榜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管教你的儿女，而且你的儿女会做得比你更坏。亚撒龙就是如此。同时大卫呢，他是可能从他的个性看出来，他对人是很宽厚的，因此我想他在管教事情上也常常是很松散的。你越松散越没有尺度的时候，你的儿女常常就是得寸进尺，越来越坏。所以暗嫩强奸自己的妹妹，大卫除了生气就没做什么了。当他没做什么的时候，亚撒龙就抓住这个机会把他哥哥给杀了。他杀了他哥哥以后呢，大卫呢很生气，他逃走了，不理他。然后呢过了几年他回来了，爸爸还是不理他，他就是用不理他就解决问题了，问题没有解决。该骂不骂，该打不打，甚至该杀的不杀，管教过松。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你会不会觉得管教儿女，有很多基督徒的家长是这么说的，你看神那么爱我们，我们犯了罪神都赦免，那小孩子嘛。所以有一个妈妈曾经这样跟我说，你看耶稣都爱我们啊，耶稣神都赦免我们的罪啊，那怎么可以打小孩呢？所以我从来不打小孩的。所以他每次对他小孩子都是苦苦哀求， please please， 请你乖一点好不好，妈妈好伤心哦。那小孩子很高兴，觉得哦，他做了这件事情，看到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很好玩，我下次再做一次，妈妈你再来一次啊、他很喜欢看到妈妈那种可怜的样子。当你三岁对你小孩子这样子的话，难怪你的儿子十三岁的时候做出惊天动地的案子，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更不得了了，因为你从来不管教。圣经上说得很清楚，神是爱，神也是公义的，神能够赦免，可是神也有责罚和管教。所以箴言说得很清楚，不忍心用杖打你的儿子，你就是恨他。所以呢，爱他的要随时管教，圣经上的意思是早上管教。什么早上管教？并不代表说一大清早起来就跟杀猪一样，把每个小孩抓起来打打打打打。说一大早，有的人家庭是，我们以前住在宿舍那个眷村里面，就真的一大早的时候，因为该起床不起床，该上学不上学，该教功课不教功课嘛，所以常常在眷村里面一早起来就会听到整个村子好像啊、杀鸡杀狗一样哇掉回去。圣经上不是叫你一早起来就要管教儿女，那个早晨的意思就是趁早，不一定早上的早。三岁两岁的时候，所以我跟师母我们的原则就是，什么时候儿女可以开始管教？不必等到断奶，一个月就可以开始上成功领管训了，也不必太晚。三岁两岁都不管教的话，你长大了越来越难管教。大卫就是管教很松，从来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管教，以至于儿女就越来越坏。 当然在十四章主要提到，就是当亚沙龙逃走了，然后呢逃到他的外祖父基述王达买那里去，待了三年，大卫呢不闻不问，其实心里是想念他，但是呢又觉得他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应该要处罚，所以呢要处罚呢，要管教呢，要他回来呢还是不要他回来呢，他犹豫不定。后来他的这个手下的这个约押当然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约押这个人呢、你要后来你要知道，约押不是爱亚沙龙，约押也不是关心亚沙龙，所以最后用了一个方法，请了一个女人去跟这个大卫，这个先讲了一个故事，说他两个儿子打架，一个把一个打死了，那别人说杀人的要把他打死，所以那个寡妇就说，如果一个是被杀了，一个又被按照法律致死，那我两个儿子都没有了，大卫就说好，我会帮你的忙。借了这个故事，最后这个约押是要让大卫让亚沙龙回来，看起来约押对亚沙龙好像有恩或者有这个好处，其实主要的约押不是为了亚沙龙，不是为亚沙龙，约押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看出这个大卫王心里想念亚沙龙，所以十四章第一节他会做任何的事情去讨好大卫王，讨好事实上说起来是讨好当权派，对他有好处的，以后他倒过来就可以利用这个原因了。所以到最后谁杀死亚沙龙呢？不是别人，就是约押，而且是大卫下令说不可以杀我的儿子的，而谁违抗命令杀了亚沙龙呢？就是约押。约押不是喜欢亚沙龙，约押不是爱亚沙龙，约押只是想要讨好大卫而已，所以他把这个让亚沙龙回来了。回来以后又有足足两年的时间，十四章二十八节，亚沙龙回来住在耶路撒冷足足两年，王不见他，大卫王不见他。后来约押又这个因为亚沙龙使一个诡计，把他田里面的那个麦子烧掉了，所以他才去见亚沙龙说，你干嘛，为什么烧我的麦子？然后亚沙龙说，我回来了，你都不想办法帮忙让我爸爸见我一面。所以约押只好去见大卫王，亚沙龙见了他，可是两个人见面以后呢没有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话。你看在十四章三十五节，约押去见王，把这事情奏告王，大卫王就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了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他亲嘴，表面的亲嘴，然后呢你回家去吧，亚沙龙又回家了，两个人还是没讲话。你就发现他们从来没有和解，从来没有解决问题，因此这里面的问题就一直留在那里，而且越久的时间酝酿发酵，然后最后发生变化。到了十五章第七节，中文圣经写的说满了四十年，大部分的圣经尤其是英文的圣经，你都会发现它翻译成四年，因为更多的版本正确的记载是过了四年，也就是说亚沙龙逃亡了三年，回到耶路撒冷两年，大卫王才见他。再过四年，亚沙龙叛变了。亚沙龙叛变了，所以前后，从他回耶路撒冷到亚沙龙叛变有六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这个仇恨在心里面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到最后，他叛变。所以这一些问题是大卫的问题，大卫没有主动的去管教他的儿女，大卫没有好好的把他跟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好好恢复，以至于让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今天我们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去面对，需要去解决，而且更重要的是让儿女跟我们之间能够在爱里面重新结合，不是只是骂他一顿然后赶走了，我不理你了，问题就解决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可能问题会更加的严重。但是当我们说到亚沙龙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亚沙龙也是罪有应得，当他死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是他父亲的错，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哦，都是大卫的错，亚沙龙本身是无辜的，亚沙龙不是无辜的，他是自作孽不可活。亚沙龙这个人呢，这个处心积虑就是要得到这个王位，所以事实上严格说来，十三章暗嫩被杀，他的妹妹被强奸固然是一个重要的理由，但是很多的圣经注释家都提到说，事实上很可能 是亚撒龙出卖他的妹妹，然后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把他的哥哥，也就是大卫王第一个继承人的，因为大卫王大儿子理论上继承王位之类当了老大嘛，那就是暗嫩嘛，他把暗嫩杀掉，亚撒龙才有机会可以做王。实际上中间还有一个老二，只是这个老二呢后来从来没有提到名字，大多数人的猜测是这个老二可能很早就死了，所以因此老大一除掉，亚撒龙自然就是当然的王位继承者。为什么说暗嫩可能是用了心机来杀害这个暗嫩呢？因为你要知道暗嫩强奸他的妹妹的时候，谁出的这个馊主意呢？十三章第三节提到有一个人叫做约拿达，是他的堂哥。约拿达是大卫的大哥示米亚的儿子。可是你要知道约拿达是谁呢？不但是他的堂哥，约拿达是亚撒龙的好朋友，是亚撒龙的谋士，专门帮他出主意的。所以是他出这个馊主意，叫暗嫩去把他玛叫来，然后发生了这一件强奸的事情，实际上是约拿达。你怎么知道呢？十三章最后面的时候，当暗嫩被亚撒龙杀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是个错误的消息，说大卫的儿子通通死了，因为所有的儿子都去赴宴嘛。传来一个消息说通通死了，大卫就很伤心，说所有儿子都死了的时候，谁说只有暗嫩死的呢？约拿达。十三章32节，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他怎么知道？他没去，他都知道，因为这些都计划好的，只杀了暗嫩。约拿达知道，然后后来探子才回来说：“没有都死，只死了一个人，就是暗嫩。”约拿达老早就知道亚撒龙老早就准备杀他的哥哥，所以他的妹妹被强奸，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亚撒龙所摆的一个棋子，有一个好的借口把他哥哥给杀了。所以这个人心机是很深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连他的妹妹他都可以出卖的，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他的面貌，他有很多优厚的条件，暗嫩死了他变成老大了，所以他有天然的自然的王位的继承权，再加上圣经上形容他的容貌的时候，他真的是有继承他父亲所有最好的一些东西。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的二十五节他怎么说呢？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撒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发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秤称一称，按王的平秤一称，重200舍克勒。很有意思啊，怎么形容他呢？他的俊美，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那你知道俊美这个字在圣经上也出现过另外一次呢，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就是大卫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撒母耳去告他的时候，见到大卫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大卫容貌俊美，容貌俊美。这个人亚撒龙有他父亲一切的好的遗传，容貌俊美。更特别的是他形容他的头发，我猜测亚撒龙是一个留长头发的，这个也是违反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如果你看利未记你就知道犹太人是不得留长头发的，除非你是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终身不剃头的，或者说在许愿的时候不能剃头，其他时候都要剃头的。所以圣经上也有很明确的讲，长头发是女人的荣耀，是男人的羞辱，所以男人是不能留长头发的。但是亚撒龙你会发现他一年剪一次头发，他头发一定很长。更有意思的是形容他的头发美到一个程度，还多重，他这个剃头发跟剪羊毛一样，一年剪他还称一称，200舍克的多重呢？5磅。那你想想看，他头上戴个头盔一样的，5磅的头发，哎，很有意思的。所以用这样来形容他的头发，也代表说这是他的一生的外观上面的一个特色。 但你知道圣经尤其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常常用反讽的笔法 irony 就是反过来的，也就是说你最好的一点也就是你最坏的一点。最后他死在哪里呢？就死在他的头发上。他的头发又长又厚又重，所以下礼拜我们讲到他怎么死的时候，他就是骑着一个驴子到树林里面去。那你看看我们在这个洗发精的广告都是这样嘛，洗发精广告都是这样，大风吹然后头发这样飞扬飞扬飞扬。那你可以像他骑着驴子飞扬飞扬进了树林里面去以后呢，那个飞扬的头发就勾到树枝上，一勾人就吊起来了。也因为他头发又厚又重，撑得起他的力量，他一个人一两百磅的人可以用头发在树枝上勾住他，人就吊在树上。我们这种头发又少又薄，吊也吊不住啊，顶多头发断掉几根而已。他就是整个人可以吊在树上，他死在他的头发上。如果他是短头发，他也不会吊在树上的。他又是长头发，头发又长又厚又重。所以这边形容的是亚撒龙，他有许许多多的优势。他是长子，现在是长子了，他的容貌，他的威仪，那同时他后来你看他用各种的方法得到人的心。在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你就看见他用了很多办法，很多的诡计。每次人家到耶路撒冷来要求见大卫王，当时的王就是要做法官一样仲裁这个是非的，那他每次都在门口一大清早啊，你看他要篡夺王位的时候他费多少的心机，一大早每一个进城的人他就跟他握手问安。所以呢今天的政治家都知道，你做好做坏没有关系，你要得民心的话呢就是要亲近民众。哎，亚撒龙就很会在门口跟每个人握手，然后问他们的从哪里来的，有什么需要。然后呢那些人就说，哦，他们有什么事情要请王来的这个仲裁。然后亚撒龙就说了一句话，十五章第三节，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的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凡有争讼求审判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因此第六节最后，亚撒龙暗中就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他很有手腕，当然他说他会秉公判断，谁也没试过，他只是赚取了人心。但是他虽然拥有一切的优势，只要时间够了他就会做王的，但他迫不及待的，他就是想要自己做王。所以这是一个他的那种心机，你可以看出来，甚至他要杀他的父亲。最后当然在这个十六章你会看见，当他叛变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当那件事情是应验了在前面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先知拿单曾经对这个大卫说过一个预言，说将来你做的这件事情会公然的有一个回报。亚撒龙公开的跟大卫的妃嫔，也就是他的大卫的其他的妻子，公然的在大庭广众之下有发生性的关系，那是在第十六章的二十二节。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的父亲妃嫔亲近。这是公然的羞辱他的父亲。如果照旧约利未记十八章所说的话，摩西说这种人必须从民中剪除而杀的，因为你亲近你父亲的其他的妻妾等于是公然羞辱你的父亲。亚撒龙公开做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死的时候的确罪有应得。所以这个人你会发现实在是许多许多的一些缺点。当然下礼拜最后我们谈到亚撒龙的结局，但是今天我们还要谈一下大卫。大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你可以了解大卫他自己吃到这个苦头。所以呢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大卫要逃走了。这时候逃走的时候呢非常的匆忙，所以他必须把所有东西都丢下来，然后所有家眷都带走，只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就这十个妃嫔都跟亚撒龙发生这个性的关系。总而言之他逃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匆忙。最后当所有的人都过了这个，这边有一个吉伦西，就是在 锡安山跟橄榄山中间有个山谷，这叫吉伦溪。过了这个溪，上了橄榄山的时候，第十五章的第三十节，你看到大卫走的时候那种情形。三十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那个时候的大卫大概60岁左右，或者60岁出头，已经不再是年轻力壮的大卫，不再是少年英豪的大卫，应该是国家稳固健壮，然后情形都很好的时候，是可以享受所有国家的那种富强康乐的时候。确实在这个时候，年老的大卫赶快逃亡。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来不及穿鞋子吗？我想不是的，他有点像刻苦己心一样，蒙着头一面哭一面上橄榄山，而且是赤脚的，跟随他的人也一起哭。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老的人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就想起中国相似的一个情况，但是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背景，就是唐玄宗唐明皇因为安禄山叛变的时候不得不逃亡，然后杨贵妃在路上就被杀了。那时候唐明皇也曾经有一段风光的时间，对不对？在他那时候，他的那个国家的局势是非常非常中兴时代，所以唐玄宗算是唐朝的中兴之主，中间一个时代复兴国家的，曾经有一段富强康乐的时候。但是没有想到后来他自己的一些错误等等，造成安禄山叛变。他逃亡的时候也是一样，60多岁了，自己最心爱的杨贵妃被迫勒死，所以他走的时候那种凄凄惨惨的状况，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所以上礼拜去加州，有人把那个《长恨歌》，白居易写的《长恨歌》，用舒伯特的曲子去配了一个乐，里面就有很多。然后有机会我就把那个《长恨歌》重新再读过一次，你可以体会到那种痛苦，年纪老迈的时候，然而妻离子散。大卫就在这个状况下出走，而且众叛亲离。最重要的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亚西多佛，那个人背叛了他，后来成为亚沙龙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谋士，替他出主意的，也是他的军师。也就是这一个亚西多佛出了一个馊主意，真的是馊主意，叫亚沙龙跟大卫的非并亲近的，就是亚西多佛。可亚西多佛是什么人呢？亚西多佛的儿子叫做以莲，撒母耳记下23章34节，是大卫30个勇士之一，叫做以莲。以莲的女儿就是八十八，亚西多佛乃是八十八的祖父。你很难想象八十八的祖父，照说是应该跟大卫关系比较好，他怎么去跑到亚沙龙那里去呢？而且帮亚沙龙出了这样的主意，你没有办法想象人的心是怎么样想的。但亚西多佛这个人是鬼点子很多的，所以从圣经上的记载你可以看得出来，亚西多佛这个人他的主意是非常准确的。所以16章23节说，那是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也就是说他的妙算，神机妙算，真的是神机妙算，他出的主意没有一个不成功的。所以大卫一听说亚西多佛叛变的时候，我想他心里有一个恐慌。所以在第15章31节，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因为他知道亚西多佛非同小可，亚西多佛跟大卫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如今众叛亲离。而且当大卫逃亡的时候，你也知道全国的军队大部分都跟着亚沙龙了，跟他身边的人不多。圣经上是有提到，当年最忠心耿耿一直跟随他逃亡的那个600个人是跟随着大卫走的，那是在第15章第18节。那个是从大卫逃亡逃避扫罗时代开始，那600人一直跟随他的，到那一天当他逃离王宫的时候，我相信他身边的最靠近的卫队只有600个人， 全国几十万的部队都跟着亚沙龙了，众叛亲离，所以他情况很危急。再加上亚沙龙公开的在王宫当中跟他的妃嫔有这种同情，让他的名誉受羞辱，但这也是应验了拿单的预言。然后最后在十六章的里面，你又看到当他在出走逃亡的时候，在路上还有一个人是属于扫罗家族的人，叫做示美。这个人呢，大卫一面走一面哭的时候，他还在旁边丢石头丢灰尘，然后去骂他，说他是流人血的坏人。当然他所说的意思是大卫家族的破败，但是对大卫来说，听到这句话，他所想到的是他流谁的血呢？八十八的丈夫赫人乌利亚，乌利亚的血是大卫流的，大卫杀了他，但他受到一个平民小百姓的一个侮辱，但是他公然的一个王受一个百姓的侮辱，是大卫自食苦果。但是大卫之所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就在这里。一个人真实的本性是在你患难的时候表现得最清楚的。你在顺利的时候、得志的时候，也许你会感恩，也许你会赞美，但当你失败的时候、当你受到打击的时候，你会怎么表现？所以我们盖新房子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恩奉献礼拜。如果呢，因为生意经营不当破产，房屋被拍卖的时候，你会不会来一个拍卖感恩礼拜？我想不会的，那很丢脸，对不对？破产了，房子被拍卖，不会的。所以我们感恩的时候，总是得志的时候，儿子上哈佛也会有一个感恩的鸡尾酒会。如果儿子上不了大学，你会不会有一个感恩聚会呢？不会。但是你真实的本性就在你患难之中表现出来。大卫却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当示美在辱骂他的时候，大卫怎么回答呢？当时他手下有一个三十个勇士之一的亚比薛，虽然大卫的逃亡，他手边至少还六百个人，而且都是勇士。示美在骂大卫的时候，亚比薛说：“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拿刀就把这个家伙的狗头就给砍下来哦，很凶哦。”以亚比薛的武功来讲，当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大卫回答了一句话，第十节，王说：“洗鲁雅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他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他愿意接受神所对他的管教，所以他不是把焦点问题放在别人身上，这个人坏那个人不好，他看见的好像独独看见一件事情，他怎么样得罪神。所以因此，即便是一个最不相干的人，即便是一个最低贱的示美责骂他的时候，他把他看为是耶和华神对他的责备，他甘心的接受，这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特征。所以大卫和神的心意，从他在患难中看得很清楚。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第三篇，是大卫的第二件特征，就是他学习依靠神，在患难之中他仍然依靠神。诗篇第三篇，你注意到刚才我们没有练，但诗篇第三篇一开头就有一个诗题，一个题目，这题目是什么呢？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作的诗，诗篇第三篇，他怎么说呢？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当他逃亡的时候，的确你看好朋友背叛他了，他以前他的军师替他出主意的人背叛了，所有的军队背叛了，可能大部分的将领都背叛了。我的敌人何其加增，而且他们说我再也得不到神的帮助了。第三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想在那种患难悲伤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也是一个人很难抬起头来的时候，我们感到羞愧，也许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难过羞辱，但是唯有你使我抬起头来。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当他过了河， 随时亚沙龙军队会来，因为他一过河没有多久，亚沙龙就进了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跟橄榄山只是一个山谷，几分钟一两小时就可以过来了。所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他说我能够躺下睡觉，因为无论我睡着我醒着，耶和华他保佑我，因此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他能够信靠神，这是他在患难中表现出的这种属灵人的特质。最后一个，最后大卫虽然众叛亲离，但是不是一个朋友都没有，总算还有一些忠心跟随他的人，这些人当然最后帮助他恢复他的王位。因为他的宽厚，因为他对人的心是那样的仁慈，所以他仍然有一批朋友。今天当我们来到主的这个圣餐的台前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曾经得罪神、得罪人？当我们在懊悔之中的时候，也请我们记得，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已经犯下的错误，如何去面对这一切东西，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头。大卫犯了罪，大卫也自食苦果，但是大卫当他在神的面前，当他上橄榄山一面走一面哭的时候，我深信这个眼泪洗亮他的眼睛，他更认识神。所以他写下的每一首诗篇都能够触动你我的心。我们与大卫只有一样的性情，一样的软弱的人，他可以回头，我们也可以回头，他可以合神的心意，我们也还是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只要我们跟大卫一样，愿意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仍然学习依靠神。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好像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的错误显现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失败，看见自己的罪，也愿意在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好让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特别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餐的桌前的时候，想到你自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舍身流血。主，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天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过犯，好让你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也正如你自己在经上所说的，任何的人，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你的宝血永远是有功效的，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帮助我们能够重新回转，好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在家庭的里面扮演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的角色，适当的来管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长大成人的时候能够成为一个敬虔爱主的人。求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常常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